十八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啊，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OK， 那在幔粒橡树，幔粒橡树在哪里啊？幔粒橡树在希伯伦啊，希伯伦，你看那个地图啊，看到希伯伦啊，希伯伦有一棵橡树叫做幔粒橡树，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啊。那亚伯拉罕就住在这儿啊。那之前啊，左边那个图就是幔粒橡树啊，这个橡树啊，橡树是很高大的一种树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很容易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地标啊。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幔粒橡树那里啊。OK， 好，那时候没有街道名称嘛，对不对？就用这个橡树作为一个记号。那之前亚伯拉罕曾经在另外一棵橡树那边待过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有另外一棵橡树，那个叫做摩利橡树啊，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示剑啊，在北边那个示剑那边有一棵橡树叫做摩利橡树啊。好，那在摩利橡树那边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亚伯拉罕啊，他抵达迦南的第一站，他第一站就是在示剑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为业。所以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向神筑了第一座坛，在示剑的摩利橡树那里。那在幔粒橡树这边呢，亚伯拉罕他筑了第三座坛，这是希伯伦啊，幔粒橡树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以后啊，到目前一直都住在这个地方。他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呢，应该已经超过20年了，应该可能超过20年，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99岁了，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所以从离开哈兰到目前已经过了多少24年了，对不对？这24年的当中呢，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住在这个希伯伦，只有少数的时间住在示剑、伯特利还有埃及。 OK， 所以他多半的时间住在这里，在这里筑了第三座坛。第二座坛在哪个地方筑的，大家记得吗？第二座坛就在示剑跟希伯伦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好了，那现在神在幔粒的橡树那边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啊。下一页你看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住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啊。好，三个人啊，那不知道是谁啊。结果亚伯拉罕就上去迎接了啊，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啊。他们就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啊。好，这是当时中东啊那个地方的习俗啊，习俗那个时候能够招待接待这个什么外人啊，客旅啊，是一种美德啊，是一种美德。那他们甚至于很多人是认为说，这个有客旅来哈，我能够接待，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赏赐啊，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接待客旅啊。所以直到近代啊，他们有人到那个阿拉伯那个地方去旅行啊，然后呢到那种游牧民族当中啊，然后呢游牧民族啊，哎呀，看到有这个外地人来，他们就很热诚的招待啊，甚至于有的人会兴奋的怎么样，流下眼泪来说，这个上主给我这个给我客人啊，让我能够接待啊，这个是上主给我何等大的恩宠啊。所以到现在那些游牧民族甚至都还有这样的习惯啊。好，所以在当时亚伯拉罕他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反应啊，可能是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民俗的情况。但是当然更要紧的是，亚伯拉罕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就很热诚的来招待这三个陌生人哈，陌生人。好，那所以呢，在后来在新约里面呢，希伯来书啊，他也这样提到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接待天使。OK， 那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当然后面还有别的类似的例子啊。好，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急忙了。进帐篷去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三细亚细面有多少三细亚细面大概有22公升有多少大家知道吗？ 如果我们用那种大的那个牛奶桶啊，那个牛奶桶差不多4公升啊，差不多有五个多，你需要招待3个人用那么多的面粉吗？所以可见了，我相信这个亚伯拉罕他做这么多哈，除了给他们这个吃之外啊，还给他们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哈，还要给他们预备一些，让他们走的时候送他们一些哈，我想那也是这样子，所以可见那个亚伯拉罕的热忱哈。好，那接下来他又说啊，他又跑到牛群那里去哈，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哈。三个人需要吃到一头牛吗？啊，一只羊都已经太多了，但是。可见了，这个亚伯拉罕他真的是盛情款待哈。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啊，你这个款待三个陌生人哈，身为主人，结果你啊款待了，然后自己站在旁边哈，站在旁边侍立哈，好像仆人一样，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好，那是亚伯拉罕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看见？不一定，可能没。可能没有啊，他只是说看到有客人来了，他自己里面一个哈啊，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招呼他们，好，认为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啊一个赏赐，或者说一个考验吧，就是当有陌生人客旅来的时候，他就招呼他们啊，因为当时也没有客店了哈啊，他们很需要这些招待啊。好，然后接下来开始就有趣了哈，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样？我看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愣了一下啊、哦！为什么愣了一下？他你怎么知道我太太叫撒拉？啊，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就说啊，在帐篷里啊、哦。然后三个人当中就有位说啊，到明年这个时候啊，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啊、哦，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哦。然后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啊。好 ，OK， 当那个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头可能，哇，这个人可能是先知啊，可能是先知，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一个话呢？因为神实际上神有给这个亚伯拉罕应许啊，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啊。好，那他说明年这个时候就要生了啊，时间就不是很短了啊，不是很久了啊，很快啊。好，撒拉也听到这个话，那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啊，所以不可能生了，对不对啊？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好了，他这个是心里头自己在想，对不对？没有讲出来。结果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哇，这个厉害了，对不对啊？不仅知道他有一个太太叫撒拉，然后还说明年这个时候他就要生一个儿子。现在连撒拉心里头在想什么，他都说出来啊，说出来。然后撒拉就害怕，他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我没有笑啊。”哦，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对吧？”神很幽默啊，他不是我相信他不是对撒拉很凶啊，梦就乱讲，你是在笑，然后他是我在那带着微笑啊，带着微笑说：“嗯，他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啊。”OK， 这些神的这个使者啊。神的使者或者说神自己他说这些话一定让这个亚伯拉罕他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对不对？他知道说这三个人不是平凡人，不是普通人，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好，结果呢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啊，往所罗马观看，亚伯拉罕呢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啊。左边这个人是撒拉了，撒拉就看撒拉看着这个啊亚伯拉罕中间穿红衣服那个，左右三个是那个使者啊。好，亚伯拉罕很热情的招待他们完了之后，还不是停在这里，后面这步很重要啊。他跟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这个一送啊，就 就送出一些事情来啊。耶和华就说了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如果亚伯拉罕他不送这一行啊，神不会告诉亚伯拉罕什么事情，对不对啊？就吃完这顿饭，然后说你的太太啊，明年这个时候会生一个儿子啊，这样已经够奇妙了啊，够不得了了。但是后来亚伯拉罕他坚持要送他们走一程，那与他们同行啊，这个叫与这个三个使者同行，这其实真正的是他的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会发生一些事情啊。与神同行的结果就是他就得知到神的心意了，然后他就开始为人代求，为人代祷啊。好，这是与神同行的结果，因为与神同行，所以神把他心里头的计划就告诉亚伯拉罕了，他不能瞒着他，因为圣经里面也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了，两个人如果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那既然同行了，神就把他心里的意思呢告诉亚伯拉罕了。那耶和华就说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啊，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啊。OK， 所以神就让亚伯拉罕知道了，他这次是要去看索多玛跟俄摩拉啊，看看那边的状况啊。OK 啊。好了，要给他们做一个这个这个检查哈。
报告。
要去审核一下啊，那个城市现在情况怎么样？结果两个人就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啊，右边那两边啊。但是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啊，耶和华面前，那这里他怎么会坐下来呢？应该是站着对啊，站着。好，然后亚伯拉罕就近前来说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异人与恶人同杀，将异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好，他开始为这个城市代求啊，然后他是说如果有50个异人的话啊，看神要不要毁灭这个城。耶和华说，我若在索罗马城里见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的原则啊，这个一个城市虽然是罪恶的城市，但是当中有一些异人的话，神愿意为着那些异人的缘故呢饶恕那座城。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如果有一些真正属神的子民，有一些真正爱主的基督徒，虽然这个城市在充满罪恶，神的怜悯还会临到这个城市啊！神现在是遍察全地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如果每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些真正爱主的人啊，神的那个审判跟那个灾难啊，可能可以越过这座城市啊。好，他说如果有50个人，他就可以免掉那个地方的灾难。亚伯拉罕就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异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亚伯拉罕他心里有数，他对有没有50个他心里没有把握，所以他就再减了5个看看啊。神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啊。OK， 神蛮大方的。亚伯拉罕就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神说，为了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啊！啊，越来越看到神的慈爱啊！亚伯拉罕说啊，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到30个，我也不做这事。哇，神实在太 nice 了啊！那亚伯拉罕说啊，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神实在太可爱了啊！亚伯拉罕说啊，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 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神已经把他的标准降到最低最低了，只要在里面找到十个义人，为着这个十个义人，他也不毁灭那座城啊。然后亚伯拉罕就没再说了，他想说十个总可以找到吧啊。然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啊。好 ，OK， 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心意之后，他不就停在那里，他就继续啊在神的面前就为着神的心意祷告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亚伯拉罕他特别有爱心，我相信这个也是神在他里面啊。激动他，神希望有人起来为这个城市代祷啊。好，那亚伯拉罕摸着神的心，所以他起来代祷啊。OK， 好，接下来啊，这19章啊，那两个天使呢，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德正坐在所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好，然后罗德坐在城门口，罗德坐在城门口干什么？在那边纳凉？不是，那时候坐在城门口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示，因为城门口是有个广场啊，一般人都在那边啊。如果有人有什么这个纠纷啊，有什么诉讼啊，或者要干什么这个啊，这个有什么事情需要大家评论啊。都是在城门口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公众这个聚集的一个地方齁，开会的一个地方。他坐在城门口表示他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什么长老。
那请看创世纪19章9节呢，
创世纪19章9节。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齁，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这第九章是我们的进度。
对啊，因为他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出来他是长老了。
对，没有。那时候看情况啊，看情况。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情境啊。那个时候大家哈，这个是怎么样？里面这个这个犯罪的这个欲望啊，强烈的时候，这时候就不管你。但是平常时候啊，大家平常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让罗德坐在城门口。那罗德为什么能够坐在城门口啊？我觉得是跟他的财富有关系。罗德的这个牛羊什么各方面很多，对不对？那个时候后来我们会看到了，当那个什么这个雅各他很有钱的时候，那时候到事件你希望他们雅各能够留在事件了，因为看到他牛羊各方面很多啊，就说哎呀我们两个可以住在一起啊，彼此这个通婚啊什么等等啊。好，一定这个时候所多玛人也是看到这个罗德呢也很富有啊，所以好吧，给你一个尊荣让你坐在城门口啊，也享受一下尊荣。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利益跟罗德有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就翻脸不认人了啊。好，但是 anyway， 罗德那时候能够坐在城门口，如果你只不过是这个什么小老百姓，没什么，你要坐在那边，人家也不让你坐的啊，那边都是高位啊，高位。好，那时候坐在那边啊，结果当他看到这两个使者来的时候，罗德是一个义人啊，所以他就坚持的要他们到他家里去住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客店啊，住在外面呢，在别的地方不晓得，住在所罗马的外面很危险的啊。好，他们就说啊，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两个使者要在街上过夜，为什么要在街上过夜？可能是要观察当地的民风啊，看看那边人是不是真的很败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对不对？就是你到了一个downtown， 我们这边的 downtown。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住在晚上那边露宿，你看到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那个地方治安很好的话是没问题，但是治安不好的话马上会出事的。好，他说我们要在街上过夜。那这个罗德讲这还得了，怎么可以？别人不知道，他最知道那边的情况，他就切切的请他们这才进去啊，到他家里。罗德就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好，所以罗德也是不错，他是算艺人，他就接待他们。结果照理说啊，他没有在街上过夜，应该就不至于碰到什么凶恶的事情了。没想到所多玛凶恶到一个地步啊，连他在房子里面他们都不放过他。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住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任他们所为干什么？就是要啊，这个叫所多玛啊，所多玛就是要跟他们这个做那个淫乱的事情啊，这个男与男行那个可羞耻的事情，就是从这边来的啊。好哇，要把他们这个强暴啊，那结果呢，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啊，把门关上，保护里面那两个客人。他就对众人说啊，众弟兄啊，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啊，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啊。好，罗德也算是很够义气啊，虽然这两个人是陌生人，但他既然到了他的家，他理当要保护他们到底啊。这是当时的也算是一种习惯了、啊。你既然做我的客人哈啊，做我的上宾，我就要保护你的啊，负责你的安全啊。他甚至愿意付上他两个、女儿贞操的代价啊，来保护这两个陌生人啊。这实在是有情有义到了极点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比较难想象这样子。那当时他这样做，跟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这观念有关系啊，就是这样保护这些客人。还有呢，可能女性的这个地位也不是那么高，也有关系啊。但是从这个罗德的这个话里面哈，我们也看到出一些他的一些心态哈。他众弟兄，其实那些人不是他弟兄啊，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罗德呢，称他们为弟兄啊。这里我们看到罗德他心里头怎么样啊？他非常盼望能够得到这一群人的认同，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是新移民了，到了加拿大啊、哦。那但是对这边我们这个各方面我们都是心存感恩啊，在这边能够被接纳啊、哦。但是我们好像还不太容易说弟兄们啊、哦，这个我们是血缘上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罗德在那个地方他就很巴望能够被接纳、被认同，所以他就称他们说众弟兄啊，众弟兄。但是反过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个异地寄居啊，在迦南地寄居，他从来没有跟人家称说弟兄们啊。所以罗德在这个地方他是求取世人的认同啊，但是亚伯拉罕他不是，他自己称他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在什么地方啊？23章第4节，那时候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就俯伏在那个当地人面前说：“我在你们当中是外人，是寄居的啊，求你们把这块地卖给我，让我能够埋葬我的死人啊。”好，然后他们的反应呢，说你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王子啊。好，所以亚伯拉罕他不跟他们攀亲带故，说：“哎呀，我们都是哥们啊。”没有没有，亚伯拉罕他认定他自己是一个外人，是寄居的。好，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啊？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外人，是寄居的，还是说跟世人都是哥们啊？罗德认为他们是哥们啊，亚伯拉罕知道他们不是啊，不是，他只是一个外人啊。好，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外人，反而被他们尊重啊。那罗德呢，跟他们称兄道弟，结果他们的反应呢？啊，众人就说退去吧，这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哇，很可怜啊，他巴不得在这边能够被接纳被认同，结果那些人呢不屑啊，还说这个人来寄居的啊，就明讲了你是个外人啊，然后呢居然还想要做官啊，这样子啊，讲得非常难听，对不对啊？所以罗德他在这边已经住了蛮久了，大概有20多年了。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住多久，他在这边就住多久啊。只是那两个人呢，伸出手来啊，将罗德拉进屋里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啊。哇，这个是一个神奇，对不对啊？明明门在这个地方，怎么搞到摸来摸去摸不到啊？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Joey 的那个妹妹，她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有个国文老师啊，班导师吧，在跟他们传福音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结果呢，他们那个校长是一个佛教徒，对这个老师呢就很感冒啊，所以有一次他就故意派这个老师 带着这个带队啊，带着他们学生去到这个忠烈祠啊，去参加这个什么春季国丧还是什么，要去跟忠烈祠的那些先烈啊这个敬礼啊。然后但是那个基督徒老师啊，他是不向这些死人敬礼的，那所以他这个很为难，但是校长派他去
要祭拜、
要祭拜啊，那个就他很为难，但是他就祷告了，求神啊，求神帮助他，到时候就算是大家要敬礼他也不敬礼啊。但是后来就很奇妙，那个学校就派这个游览车啊，载着一车的学生跟这个老师去啊，就是游览车司机啊居然迷路了，在那边绕来绕去，绕了一两个小时啊，找不到忠烈祠。那个游览车司机说：“奇怪了，这地方我很熟的，怎么搞？今天怎么搞？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等到最后啊，一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学生老师啊下车了，进去，还要发现这个祭拜的时间已经过了啊，已经过了。所以他呢，免去这场的这个试探啊，跟这个考验。感谢主保守他啊，所以那个就跟这个地方一样啊，天使啊蒙了那个司机的眼睛啊，找来找去找不到忠烈祠。这个地方一样，这些人的眼睛被蒙住了，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房门啊。好，接下来两个人就对罗德说啊，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啊，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啊，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哇，这罗德突然知道这两个是天使啊！罗德就赶快出去啊，去告诉那个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啊，或者是将要娶，可能是已经定亲了，但是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举行婚礼，还没有同房啊。然后他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啊，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啊！”啊。结果呢，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他们以为他说的是开玩笑的话。这个反应，这反应你觉得为什么？其实他说啊，耶和华要毁灭这城啊，跟我们今天跟一些人说，这个世界末日快来到了，耶稣快要再来啊，很多人的反应说以为我们是戏言啊，是不是很像啊？好了，但是 anyway。这两个人不是陌生人啊，他们其实跟罗德是蛮近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自由恋爱啊 ，OK， 不是这两个女婿不是跟那个罗德的女儿，哎呀，这个认识了交往了，那罗德一看啊，好了，女儿喜欢就算了，就是接纳，不是。其实那时候的女婿其实应该是这个什么，这个老丈人自己挑选的。所以他去帮女儿物色对象，之后女儿呢是奉这个父母的命令啊，跟这个女婿结婚的啊，所以这两个是罗德自己挑的，但是罗德把这话跟他们讲，他们居然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啊，为什么？大家可以猜想啊，为什么他们觉得罗德说的是开玩笑的话？我这样想，
在罗德的生命里面，可能并没有看见那个他有什么，比如说，并没有看见主啊，或者并没有看见神，或者他的生命并不是有见证的呀、所以他跟他讲这个的时候，好像就会没有办法接轨啊。就是他可能罗德并没有。把他真实的那个对着神的那个认识活出来，而是在他很里面，他有一点点的那个火苗，可是他这两个女婿并不认识这个啦，所以他一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搭不上这样子，我觉得比较有这样子的，
很好，谁还有补充啊？你还有这个进一步的看法，为什么两个女婿信不来罗德所说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了啊，跟这个白日兰说的差不多啊。第一个就是罗德的问题啊，罗德一向是跟世俗妥协， 所以 他一旦跟世俗妥协，他身上就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不可能彰显出神的同在啊。哦，一个人跟世俗妥协的不可能彰显出神的同在啊。然后因此他讲话就缺乏属灵的权威，没有那个属灵的权柄。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这种叫做变异的基督徒啊。哦，啊，原来跟你相处这么久，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从来没有表明出身，表明身份啊，从来没有在一些原则上面啊，在站起来见证神。他就是妥协啊，你们怎么说 ？OK， 好好好好。虽然跟神的原则抵触，他好好好，不要得罪人啊。所以罗德一向这样子。所以当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他没有为神站出来说话，神也不会站出来在他身上啊显明说他是一个是一位活神，在他身上看不见神的同在啊。那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就是这两个女婿啊，这两个女婿本来就不信神的，一个不信神的人啊，你跟他讲这些话，他也听不进去啊。好，那好吧，那但是这两个人问题是，这两个人对神不相信，或者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那罗德既然选他们做女婿了，他在他们身上总是应该要下一点功夫，对不对？要改变他们，或者你要先改变他们，你才能够选他们做女婿啊。但是罗德显然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的儿女的属灵的光景啊，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哎呀，他喜欢就这样就这样子啦，哦，到最后就是像罗德的女婿一样，你跟他有天你跟他讲这个真正重要的属灵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了，他以为你是开玩笑，哦，他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根本对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觉得很陌生的。但是如果罗德常常跟他们在属灵方面有一些喂养，有一些这个什么，要在这方面跟他们有一些传输的话，这时候罗德在讲这种话，他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可见罗德平常不太跟他们讲这种话的。哦，你平常不太跟他讲圣经，不太跟他讲什么，你突然跟他说，哦，耶稣快要再来啊，世界末日快到了，他们都觉得你在开玩笑啊。但你平常跟他常常跟他讲这些事情，这时候你在跟他讲，他们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哦，OK， 所以可见罗德一方面自己没有见证啊，哦，第二方面呢，他也没有在他的这个女婿身上下过功夫啊。哦，那好了，结果他们不听啊。哦，
那我们这边有讨论一些分享。
可以啊，好啊好，请说。
我这个讨论就是，除了这个人没有见证，他也没有传福音，他就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就是他自己认为他认识神。
嗯，
那当然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好见证，
对，
所以他对他的那个女婿没有说服力。那再过来就是这个城市人在这个富足里面，因为他的富足已经到一个放纵的地步了，所以你看他们所行的事情，他们所喜悦的事情，连天使他们都要有那种不好的念头，所以这个城市里面已经充满了一切的败坏，这个城市是没有神的。
对，
那第三个就是即使有神，就算他知道说哎，罗德想这是真的，他们也不愿意，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鬼入猪群，即使耶稣来到这当中，他们也不欢迎，因为他们以世上的宴乐为宝，他们以他们心中的喜悦为快乐，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神，他们觉得他们现在过得非常好，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即使说就是活化在他的面前，他们也觉得为什么，他们不认识罪的，他们不知道罪。所以我们有这三个讨论。
很好， OK。所以我刚对，今天有一点我想到，对，他们可能就算是听到这个信息了，他们可能有这个主观上他们不愿意接受，对，不愿意接受，就像这个世界啊，你说世界末日啊，说很多人也知道说，哎呀，这看起来是真的是好像是很多迹象是这样子啊，但是主观的感觉上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他们不愿意根据这个结论来做出他们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啊。OK， 我觉得我们可以很认真的思想罗德这个人啊，因为罗德这个人，他真的是反映出 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很多基督徒的现象啊，很现象。他其实他有不错的这种资源啊，他有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一个叔叔，对不对啊？他从他那边受到一些很好的属灵的这个影响。那他自己呢，也在神的祝福当中，他也非常的富有啊，非常富有。但是他这当中，他也曾经受到神的一些管教，对不对啊？曾经被掳走啊，但是掳走之后，他并没有因此就觉醒，他还是住在索罗马啊。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他对于他的女婿，后来甚至于看到他对他女儿的一些教育的失败啊，还有呢，他太太啊，他太太的一些失败。然后等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等一下一路看下去好了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解啊。好，
我觉得他对他的女婿毫无权柄，对他的女儿毫无权柄，对他的女婿更毫无权柄。所有的终结的原因就是他住到索多玛里面，不是上帝差遣他，而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定义，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当然他任何的属灵的服事都没有果效的，因为上帝不与他同在，上帝并不认可他这些行为。
哦，对，所以这个一开始
就错了，
这个立场就错了，站在一个不对的地方啊，你就很难施展出什么来啊。
所以难怪我们礼拜天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从那个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出来，我的百姓啊，快点从巴比伦出来，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你看，还好是有一个叔叔在背后为他带导，天使才会把他们拉出来。
对，那个犹大书里面说他常常为那些那些人为他们的言行忧伤哈。
光忧伤没用啊。
因为神根本没有要让他住在那个地方。
对，所以他没有任何，
所以他
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权柄啊。
对，他有那个无力感啊，根本就是他主要该做的就是离开那里哈。好，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啊，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罗德为什么迟延不走啊？你会想说他是舍不得呢还是什么？
因为他一向就是不听神的声音嘛。
我觉得他就是他不习惯立刻顺服。
对。
他不习惯立刻顺服，因为如果你这个人习惯立刻顺服，神叫你起身起来立刻走，你就会走。但是当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习惯立刻顺服，他就会在心里头在那边齁，
想来想去，
你不知道说那个立刻顺服的重要性啊。
对，
好啊，所以可见罗德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接下来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啊，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就是把他们硬拖出去了，你不要再想了，赶快走了啊。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为什么不要在平原站住呢？后来我们会知道啊，因为那平原后来会下陷啊，后来就被死海来淹没了，所以不要停留在平原里面，要往高处去啊。好，罗德就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啊，这座城又小又紧，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好，在这里又看到了罗德的一个特质了啊。天使叫他往山上去逃啊，结果他呢，他说，哎呀，这个我这个跑不了了，这里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啊，比较容易逃到的，让我逃到那里去好不好啊？ OK， 那后来天使也答应了，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罗德的一个特质啊，
不完全顺服，
不是，他会降低神的标准，
对，
他只求赐好的就好了。神有时候要我们啊，神给我们一个标准，神给我们标准，意思他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对不对？他不会给我们一个 让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有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好像很艰难的一个挑战，哎呀神啊，你叫我放下那个，哎呀太难太难，说我把这东西啊，我给他打个折扣，我只要放弃一部分啊，或者我只要说哎呀我给他收起来不要看到就好，或者怎么样啊，我们会把它打个折扣，或者什么，好吧好吧好吧，你要这样就这样子啊。但是呢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得到上好的。
对。
罗德就是这样子啊，罗德就是降低神的标准啊，神对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期望啊，就是说你，所以我们对神要绝对，你越绝对，神的赐下的恩典就越大，福分就越大。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真的顺服神，没有恶话可说。我们后来看到他把那个夏甲跟以斯玛利赶走了，后来甚至把以撒都献在坛上，他这种顺服真的是顺服到彻彻底底啊。但你叫罗德，叫你逃个命都还是这样子，哎呀罗里巴说、哦、哎呀哎呀太远了 太难了，这个短一点的 小一点的就好了，小一点就好。有人说啊，我在天堂里面只要在天堂旁边能够扫地啊我都满足啦、啊。我不要拿什么做官做宝座啊，什么戴冠冕，我只要在那边扫地就好了。那就是罗德，懂吗？就是罗德，哎，这里小的，我只要那个小的就可以了、哦、降低神的标准。啊，神对这样的人呢、啊、实在是。
没办法。
啊摇头啊。但是天使就对他说，这次我也应允你啦啊，没办法啊，无奈我轻不 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层，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层，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啊。因此那座城叫做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啊。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索尔在哪里？索尔就在死海的最南边啊。索多玛、俄摩拉都不见了，索尔还在啊，在最南边，在这个这个死海的边上啊。好，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那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啊。左边那个是罗德的妻子啊。好，那然后他们逃命啊。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啊，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罗德妻子为什么往后一看啊？好奇啊，哇，后面乒乒乓乓什么声音啊？回过头看啊，这是一个可能啊。还有呢，还有一个，当然是舍不得他的那个家园，对不对啊？哇，我的那个 gardening 啊，哇，那花园我这个真的是精心栽培的、啊，哇，现在就这样啊，这样就撇下了，哇，舍不得啊。罗德就像是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他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啊、哦，他不要在那边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啊、哦！今天出来真的是一切的家当都没有了啊、哦！那罗德的妻子还舍不得，结果就变成一根岩柱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说舍不得啊，舍不得这世上的东西啊，我们这人就像一根岩柱一样，岩柱是什么？没有生命了啊、哦，没有生命，不能流露出生命，是一个死的啊、哦！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啊，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啊。向索罗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哦、哇，都是冒烟、哦、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哦、啊，因为亚伯拉罕的这个代祷，所以神就纪念他、哦、但是他是得救，好像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啊。好，我们这个是之前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图哈，上面那个是纵剖面图啊，中间下面那个是地图啊，讲到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它本来在这个死海的南边啊，死海那时候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啊，下面靠左边就是南边的部分呢，本来还是平原啊，那个死海是在靠北边，就是右边的部分有400米深啊，那但是天使教他们说不可以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就后来呢，那个靠南边的地方啊，死海靠南边的地方就被淹没了啊、哦！你看那个圈圈画起来的，就地层下陷了、啊，死海就把它淹没了啊、哦！那所以今天你看到，哎，这个死海怎么搞的？分成两部分啊、哦，南边就很浅啊、哦，只有20米深，北边呢就很深啊、哦。那这个图呢，就是今天死海啊、哦，在这个靠左边呢、啊，就是南边呢、啊，就是底下呀、啊。这水面下面呢，有些废墟啊、哦，所以根据这个 考古学人发现啊，到主前2000年，就是亚伯拉罕时代之前啊，死海的南端那边有人居住啊，有人烟。但在亚伯拉罕之后呢，就变成废墟，而且被死海淹没，当地就满布了硫磺、柏油，还有许多的岩柱啊。好，你看下一个图，就是死海那边的岩柱啊，到处都是岩柱，那边都是含盐量很高的。好，这上面有一个啊，有根柱子啊，啊，这根柱子被当地人取名叫什么？就是罗德的妻子啊，罗德妻子、啊，真的像是一个妇人啊啊的样子啊。近一点看这个样子啊，就是一根圆柱啊，一根圆柱。那是不是真的是罗德的妻子变成的呢？啊，不晓得。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点像啊，这个地方也有点像啊啊，也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啊。好，总而言之啊，在死海旁边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啊，那给我们做一个见解。好，那接下来啊，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啊，住在山里面。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啊，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啊。” OK 啊，这两个女儿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一定是在索罗马这个耳濡目染啊，听到一些受到一些不好的这一些教训这个什么熏陶啊。那才会有这种想法啊，要从他父亲得后裔啊。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他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第一处提到这种乱伦的事情啊。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啊。OK， 摩押跟亚门就是在死海的，后来他们的后代就是在死海的东边啊，南边是摩押，北边呢是亚门啊。OK， 这是后来的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啊。好了，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亚伯拉罕跟罗德啊，看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啊。亚伯拉罕是主动积极的跟随神啊，罗德呢他是被动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今天我们跟随神也是一样。你是里面主动的渴慕要来追求神呢，还是别人把你这个拖拖拉拉，哎呀，就打电话你才来聚会，不打电话就不来、哦、有的人是这样子，就像罗德啊，他是被动被人家带到神的路上去、哦、啊，碍于情面啊，或者说哎呀，因为感情的缘故啊，因为他在那边啊在聚会，我也跟着他去那个教会啊，实际上不是说你里面一个主动向着神的渴慕啊、哦。那亚伯拉罕是盼望永恒的基业。他不把他眼目放在这地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在等候那座将来的城。但是罗德呢，他是贪图眼前的利益，所以他才会选择索罗玛跟俄摩拉。亚伯拉罕呢是住在帐篷，他在地上就是寄居的。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在地上在迦南地啊盖造房子，没有，他都是住帐篷。但是罗德呢，哎呀，我好想安定下来哦，不要这样漂流了，所以他就住到城市里面去啊、哦，然后意思就是说，在属灵的意思就是他是扎根在这个地，跟这个世界啊非常的紧密的连结啊、哦。但是亚伯拉罕是在住帐篷了，神啊，你要我随时离开这个世界，我随时就可以离开啊、哦，心里头没有别的牵挂。但是罗德是牵挂一大堆啊、哦，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上的。好，亚伯拉罕是借着代祷。在灵界掌权，所以亚伯拉罕他有权柄，在灵里面有权柄的。罗德他也盼望得到权柄，但是他所要得到的权柄是这个属世的权柄。他在这个罪恶之城里面呢，坐在城门口啊，想要在那边做长老，他没有真正属灵的权柄啊，他只有世界上的权柄啊，在世界上
也没权柄。
对啊，就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亚伯拉罕呢，他 曾经失败过，他在埃及失败了，对不对？啊，那时候他这个叫撒拉他太太啊，说他是他的哥哥啊，就后来就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失败了，但后来呢，啊，神保守他了，他从埃及出来了啊，得蒙这个保守，从埃及出来之后，他就回到那个什么伯特利跟爱的中间，他当初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失脚，他后来就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失败之后还是归到神的面前啊。但是罗德呢，他受管教，可是还是回到原样。他虽然住在索罗马，后来被四国王掳走了，啊，就好不容易被亚伯拉罕救回来，结果呢，他还是回去住在原来地方。他不知道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警告啊，哦，受管教之后还是回到原样。啊，亚伯拉罕在危机的时候，他牺牲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软弱啊，他的弱点。罗德呢，在危机的时候牺牲他的女儿啊。OK， 好，这两个人这方面啊有点像啊。那接下来，亚伯拉罕呢，他不仅自己属灵，他让他的儿子，让他的仆人呢都敬畏神啊。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啊，以撒还有他的仆人叫做啊以便以谢啊，都是很敬畏神的。但是罗德呢，他的身教跟家教都失败，从他的女儿、从他的女婿，还有他从他妻子身上看到啊，他是失败的啊。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带来神的救恩啊，以色列还有基督都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但是罗德他的后裔呢，成为神的仇敌，摩押人跟亚门人一直在跟神的百姓作对啊。亚伯拉罕是象征一个属灵的信徒，罗德呢是象征属世的信徒啊。亚伯拉罕是象征一个得胜的义人，罗德是象征一个失败的义人啊。亚伯拉罕呢，他为万罪人代求，后来他成为一个万国之父，他是这个是亚伯拉罕呢是成为万国的父之父啊。罗德呢，他是为罪恶忧伤啊，但是只仅于此，他自己是仅仅得救，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罗德啊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啊。这也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上许多诱惑。所啊，需要啊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啊，我们不要成为像罗德这样的基督徒啊，我们要成为像亚伯拉罕，主动积极的来跟随神啊，在灵里面有真正的权柄，然后呢，在这地上只是一个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同时呢，对我们的啊旁边的人，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发挥影响力啊，不是任凭他们啊。好 ，OK， 最后要补充。
好，请我们翻到，请在那个罗德啊，有关罗德的这个第十八章的，这是到第几章？十九章了啊，哎，请在旁边写一个路加福音路十七二十八节，我们要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八节啊。好，我们翻到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重点是在二十八节，我们先从二十六节开始念。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什么叫做人子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就在他们跟平常一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当中，忽然一天那个方舟造好了，那些洁净的动物七对，不洁净的一对啊，架子进去，八个人也进去了，门一关，洪水就来了。我们再看罗德的日子，二十八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个日子就比那个挪亚的日子进步很多了。他们不止又吃又喝啊，又嫁又娶，他们还多了这个商业啊，又买又卖，然后还多了农业啊，又耕种，还有盖房子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你看，不要像罗德的妻子，还往头回头一看啊。你即使房子里面有金子，都不要去拿，因为这个会耽误时间，你就跑得慢了哈。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了，赶快跑。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个生命是有讲究的啊。你想要保留你在世界上的这个生命，你一定会丧掉，因为你跑不动啊，跑太慢了。凡是你不在乎了啊，丢掉了就丢掉了吧，那你反而救活了生命，也就是说你得到了一个永生的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在床上，这是讲到半夜的时候，推磨呢，这是讲到早上的时候，那么田间呢，这是讲到白天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地球是圆的，它在自转，所以呢，在有的国家是清晨，在另外一个国家呢是白天，在另外一个国家呢是半夜啊。门徒说啊，主啊，在哪里有这样的事？耶稣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那个时候要发生全世界最大的战争，哈米吉多顿，在千禧年一次，在千禧年完了以后有最后的一次啊。所以那个时候血流成河，而且这个尸首啊根本就来不及埋，没有人去埋了，所以呢这个鹰啊就大饱餐一顿了哈。所以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的心千万不能够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身份是客旅，就是外人，是寄居的，我们的心不能够连在这个地上，不然的话它会拦住我们逃跑的。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的内容
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两个女儿跟他们的父亲在洞里面，那酒是哪来的？
酒是从那个索尔带过去的。
索尔有酒吗？
有啊，索尔那边有卖酒，他们从家里面来不及哈，
什么都没带，
逃命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带酒了。
对，
但他们在索尔不是待了一段时间吗？然后后来那个罗德害怕了，就从索尔再往上岸去，那时候从索尔离开的时候可能会预备更多吃的用的啊。不过呢，为什么要带酒去？这实在是
饮料
消毒吗还是怎么样啊？ OK， 应该从索尔带过去，因为他从家里面匆匆忙忙出去，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啊，
什么都没带。
对啊，什么都没带啊。